号是中国前总理周恩来逝世38周年，中国民间一些民众自发纪念，官方媒体更是推出大型的纪念专辑。周恩来有人民的好总理之美誉，38年前他去世之后，北京百万民众在严冬的十里长安街挥泪相送，这一感人场景是许多中国人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集体记忆之一。周恩来鞠躬尽瘁、忍辱负重的形象深入民心，但近年来一些中共内部资料揭秘和党史研究却对这种形象提出了挑战。那么周恩来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维护他几乎十全十美的圣人的形象？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些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中国官媒这次隆重的纪念周恩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和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大环境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中共官方来说呢，周恩来呢是难得的正面资产。从这个大陆这个百度的贴吧呀就可以看出来，他不准呢设立这个毛吧和邓吧，唯一开放的就是周恩来吧，这个呢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毛泽东呢是中国目前现行政治制度的图腾，而周恩来呢就是这个制度的道德楷模，是共产党这个庙堂里面供奉的圣人。那么按照惯例呢，中国官方呢一般不纪念忌日，只纪念诞辰。但是在今年1月8号，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周？那么我想呢，他就是想用周的道德形象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呢，周恩来呢用周恩来的乡忍为党、顾全大局，来呢这个给党内高级干部戴上一个紧箍咒，哎，来约束他们的作为，化解党内的矛盾，维持党的团结。第二的话呢，对于这个用这个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呢作为一块那个遮羞布，来的话呢遮掩呢现在中国官场的这种腐败，转移视线，化解民怨。
好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周恩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最近一些年呢有一些史料的这个揭秘哈，那么其实对于周恩来的形象，传统的这种忍辱负重的鞠躬尽瘁的形象提出很多挑战。那么建立简能跟我们分析，就是他，你觉得他是一个到底周恩来到底真实的形象是什么？
周恩来之所以能成为中共庙堂里这个圣人，是因为这个信息的控制所造成，而周恩来刻意的制造了一种形象，这个和这个历代的皇朝里边的宰相他的这个理想的形象三个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三个可以用六个字，一个呢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所以这个周恩来尤其是他的晚年在极力地塑造这三个形象，这可以说这三个形象所代表的价值在对共产党的目前的统治是非常有价值的。所谓的这个忠君，现在就当然也是忠习近平，也是忠党。
对，
那爱民你不能说不爱民，另外呢这个反腐败就是清廉，所以这个仍然是现在中共体制对官员的要求。所以在历史上任何的这个宰相或者他的其他大臣如果想树立一个好的形象的话，一定在这三个方面去做文章。而且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讲，周恩来是集大成者，他是一个集虚伪奸诈集大成者，极力的塑造了这三个形象。但是在信息畅通的今天，我想这种形象很快的就会毁掉了。
建立，你这个说法是很极端的，觉得他是一个集奸诈之大成的吗？我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周恩来在中国党内啊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用一句话来说他。那么我们如果用传统文化来解释呢，有两个比喻，一个就是他精通老二哲学。我们知道中国封建政治中啊，这个老二哲学非常讲究，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跟这个第一把手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要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不抱怨，这个忍字当头，而且这个不出头。我们看整个中国历史，整个共产党的历史，他有很多老二，比如说刘少奇、林彪等等，但真正的老二一直是周恩来，而只有周恩来终其一生都没有倒。毛泽东实际上想打倒他，想了很多办法，但周恩来是百变金刚饶子柔，生前打不倒，身后也打不倒，而且身后他的地位超越了毛泽东。另外一个从厚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李仲吾说厚黑学有三个层次，其中最高的层次叫什么呢？就是厚而无形，这个黑而无色，就说自黑自厚，但是好像是不厚不黑。周恩来就达到这个最高境界，所以说他可以说这个外圣内寇，他可以做很多的 这个不好的事情，但他给人的是一个圣人形象，说这个境界完全就是说超越了毛泽东，在这个传统政治中可以说五百年都很难出这么一个人物。
嗯，刚才几位都是从他这个作为第二把手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请陈小农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周恩来的他的真正的个性特色到底是什么，他的真正的为人到底是怎么样的，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的看法是周恩来一直有两面性，他在外宾面前，在普通老百姓面前是做出一副亲民的形象，对他的下属也尽量做出一个慈善的很关心下属的形象，但是他在有权势的地位比他高的人面前，他是完全的无原则的奉迎。这个其实刚才破空谈到了他是老二，有这么一个老二的这个哲学，周恩来也当过老三老四，比方讲这个文革时期他曾经无原则的这个盲目的吹捧林彪，比方讲他为了吹捧林彪特别把这个井冈山这个上山的两个负责人把朱德的名字去掉改成林彪，这是为了迎合林彪吹捧林彪而篡改党史。另外他也同样的吹捧江青，当时江青地位在他之下，但是他为了吹捧毛就这个带头在很多场合高呼这个向江青同志学习等等，所以周恩来的很多做法其实是充满了这个虚伪的两面性，但是很多人不太了解他这个另外一面，虚伪的另一面。
好，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个关系的本质是很多人感到好奇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周恩来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有怎么说呢，他很强的这个个人魅力，这个在中国国内外都是得到公认的，那么你觉得他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为何甘于一直被毛这样打压折磨，而且他到底是愚忠呢，还是说是要自保呢，还是说到底是助纣为虐，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毛周关系呢，可以说是了解毛时代的一把钥匙。你了解了毛周关系的话呢，你就了解了毛时代。毛呢是毛时代的一半，你懂了毛呢，懂了毛时代的一半。你懂得了周的话呢，你就弄懂了毛时代的另一半。我觉得毛周关系的本质呢，我给他的这个结论呢是现代君臣关系。那么这种君臣关系的话呢，就是因为毛的话呢和周虽然同是一个中共这个这么一个政党里面的领导人，但是他们俩的地位呢高下悬殊，毛呢一个人呢独断全纲，那么周呢只能够是俯首帖耳，那么周和其他人也都是一样，那么毛的这种地位呢，就是说他跟这个历代王朝的他的这么一种皇帝呢是不一样的，毛是集呢这个神权和军权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人物，你反对了，你在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下，你反对了毛的话，你就是反对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因为毛是真理的代表，你反对毛呢，你就是反对了这个成为这革命事业的这么一个叛徒，所以呢，这就是周的这么一种的困境，哎，这是周的这个面临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困境。当然，周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地方上替毛来遮掩。替毛来这个跑腿办事儿，这个里面呢也有他个人的那个原因，我觉得他个性上的缺陷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软弱，他的顺从，他的刚才那个也提到他的无原则，他的这个手鼠两端，这些问题呢也都起了作用。另外呢，我还想呢，刚才那个话题呢就是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为人，周的这个为人呢，我想简单说两句，周的为人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哎，他的话呢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立场呢有不同的结论，官方认为他是圣人，可是从他整个政治生涯来看呢，他在很多事情上哎是很虚伪，是一个伪君子。那么周的为人的具体到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呢是这个隐忍内敛，哎，城府很深，这个情商也很高，很会做人，往好了说呢是人情练达，往好了说，往这个坏了说呢，就是圆滑世故。哎，而且周这个人的话呢，他的这个政治生存欲望非常强，而且善于在政治中呢游泳保全自己。我就举两个例子，第一就是这个他在文革前，他把自己的祖坟下令给平了，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第二，他在文革中，批 批准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和自己的干女儿孙维氏。哎，这些做法的话呢，所以呢，周呢刚才说了，周呢是唯一一个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唯一一个跟毛共识中的人物，就得力于这些问题。
嗯，好，我们
明星，我补充一下。
哎，请讲。
我刚才接着文谦的话说下去。
嗯。
我想谈一个关于这个周恩来在自己承认他在中共党史上犯了几个重要的错误。我们都知道，这个周恩来在最后的生命的最后1年中，他在305医院里多次和邓颖超、叶剑英等人这个谈过一些话。那么邓颖超把这周恩来谈的最后一些话记在一个本子上，叫做《邓颖超日记》。这个日记在200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过一次这个研讨会，开了4个半天，这个资料公开了，但是只是内部使用。我现在举其中周恩来自己讲的他犯过的两个错误。第一个是1944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当时这个党内有一个决议，就是这个6届七中全会的主席团谁来当主席是要由这个6届七中全会的投票决定。那么投票的结果是刘少奇第一，朱德第二，毛泽东第四。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要推翻党原来集体做的决定，说这个投票不算，必须是毛当主席。这周恩来自己承认，他后来这是他做错的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是1962年7000人大会之后，很多干部提出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个责任过大，要求毛辞职。那么在7000人大会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朱德、这个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赞成毛泽东辞职，毛泽东本人也表示说同意这个组织决定，愿意辞职。但是这时候再一次是周恩来跳出来，周恩来说毛泽东不能辞，他必须是主席。所以在两次毛泽东可能被集体领导这个放到一个比较次要位置的时候，都周恩来出来护了他。
嗯，
所以从这两次周恩来自己承认的情况来看，说明很清楚，他为了迎合毛泽东，保住自己个人地位，经常破坏党内的规则，藐视集体领导。
嗯，好的，
来。
对，我们知道，其实从广义、从大的层面讲，那么周恩来跟毛泽东合作那么多年，他对毛泽东把中国搞得这个天翻地覆，他肯定是心里面是有看法的。从私人层面来讲，毛泽东一直其实对周恩来是怀着很大的这个猜忌心。那么周恩来自己是个聪明人，他也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公于私，周恩来为什么还要一直为毛泽东抬轿子？这一点我是很不能理解。杨建立，你的看法是？
这个周恩来从他年轻的历史看，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而且非常有才华。人呢风流倜傥，非常有魅力，长期呢担任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毛泽东长期是他的下属，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后来建立起来的，就是说在所谓的共产党说革命战争时期，就是解放战争还有这个共产党的革命时期，毛泽东数次证明是正确的。你要是翻共产党1949年的历史的话，你发现周恩来基本上都在错误路线上，这个就奠定了他的基础，他俩的这个关系基础，就说明毛是行的，周不行。周呢，实际上他是事无巨细，在处理事务中是这个一流人才，但是在大的政治上，这个谋略上比毛差非常多。这一点他是服了的，这个是在延安整风以后是绝对是服了的。这个关系是那时候确定的。到了这个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个周恩来又一次的反抗，就是反冒进。那时候周恩来是做了非常这个深刻的检查的，所谓的深刻检查，那是最后一次可能公开的和毛这个在政治上进行对抗。从那以后，他基本上就断定了，就是我一定是毛说什么，我要以毛的这个马首是瞻，毛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呢，有这个忠君的这个思想。刚才我们说了，忠君爱民清廉。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怕，他的确是最后是
政治上的自保，
在是政治上自保。你比如说，为什么在44年，刚才小农讲他要把毛抬出来？因为在毛这个之后还有刘少奇这样的一个猛虎在那待着，他不一定能斗过刘啊，这个时候就不确定，那稳定毛的地位可能对他更好。同样的是在文革这个在这个大跃进 饿死几千人以后，同样的，他如果是这个同意和其他的政治常委一样把毛干下去了，那刘自然就成为第一号人物。那服侍毛还不如服侍刘，这是他个人的思想心理的一个因素，就他实际上他是怕。但在这个三个这个理想，就忠君爱民还有清廉的三个理想上，他是不可能完成的，就像现在的官员也不可能完成一样。所以逐渐的，他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忠君，那爱民就完全是不存在了。
其实我想他最后他承认自己犯的这些错误，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悲凉的成分在里边。他知道自己误国误民了。
他只是说，一个是误国误民，包括他反冒进，他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爱民的思想。
对。
但后来完全就放弃了。最后他反省，他犯了两个错误，我可能啊，我猜测和他个人的遭遇有关系。
对。
毛泽东到最后的几年，对他准备要整他，整得非常惨烈。所以呢，他当时就想，我干嘛要保你？可能在临死的时候有这样的个人反悔。我想，是不是对老百姓他感觉一种愧疚？我仍然保持一种怀疑。
嗯，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这个毛周关系啊是非常重要。就是刚文谦刚讲了，要解剖这个中国现代的这个钥匙。那么这里有官方描述这个周恩来，评价周恩来有两个用说法，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一个说法是忍辱负重。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际上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出来的。那么通常是说诸葛亮。那诸葛亮当时呢，辅佐的是刘备，是一个仁慈之君。而诸葛亮的确是发挥了他的才干，一个三千人的那个男女之师，给他建立成这个三分天下有其一，并且服带两组，两个那个先祖和后祖。那么诸葛亮处理军国大事是这个千古流芳，这个有口皆碑的。那么这个周恩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他做的是什么事呢？我看了这个就是邱会作和这个前几年啊，这个邱会作和吴法宪的回忆录，我当时一边看一边感慨，我觉得周恩来究竟在干什么呢？他的整个的精力，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治国或者军国大事上，主要精力放在内斗，迎合毛泽东的内斗。比如说他不断的下令用直升飞机把哪个同志，哪一个什么副总参谋长，哪一个省长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一会儿又下令把谁送走，全都是为了内斗，都是为了什么文革前文革后这个文革这个中的一些这个路线斗争，说就精力交瘁，完全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好。既没有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什么，也没有女人，他也没有不去这个别墅，他就是个工作狂，事业的工作，而他的主要工作都是这个陷入党内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说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面对的是一个暴君，他面对是个暴君做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为国为民做的一个事情。再一个说忍辱负重，他的忍辱负重是忍毛泽东之辱，负共产党之重，而不是这个为国家来忍辱负重。说国家和人民在他们统治时代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好处。说他这个忍辱负重，我们看了古代这个说忠臣啊，有一种忠叫做无死谏文死战，文死谏无死战，就文官忠臣于皇帝，那里面进谏真言，壮士阶下我也要说真话。但周恩来这个忠啊，他不是那样的忠，他是愚忠。他这个愚忠比岳飞比诸葛亮还要这个恶劣。岳飞的愚忠只害了他自己，十二个金牌回去了。诸葛亮的愚忠是说他扶持了一个不该扶持的阿斗，但是他也基本上没有太误国，他得了一个道德典范。但周恩来的愚忠，那是把整个国家和人民都给误了，就说让毛泽东高高在上，而且遵义会议就是他把毛泽东推上去的。但刘少奇有责任，延安整风刘少奇把毛泽东推到中国革命皇帝的地位。说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拉刘少奇整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拿周恩来整刘少奇，报了一箭之仇。说这个周恩来的整个一生呢来看的话，就说也可以说是个悲剧的人，沉重的一生，他活得非常累，而且旗下没有儿女，也没有什么天伦之乐。
刚才就是破空说到，就是说毛泽东在这个周恩来在这个党内政治之间哈、做这个平衡。那么我们知道，在民间或者甚至在中国官方层面、领导层面，对于周恩来一个比较大的肯定，就是说他在文革期间保护了很多的人，那么使很多人呢免于迫害。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就是这种看法、这种描述是不是准确的？
这个呢是文革结束后呢，官方宣传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大”，就是说不是，叫做这个就是大树参天护英华，这个是傅崇碧当年写怀念这个周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的这个标题。
嗯，
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子。那么我想把话题稍微展开一点说，就是周这个晚年呢，他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呢是要跟着毛走， 这一点呢，决定了他刚才也提到他所谓这个叫做这个就过这个就是忍辱负重啊，鞠躬尽瘁啊。实际上呢，他呢是功在党国，罪在黎民百姓。那么具体到这个文革中保人这个问题上讲呢，他是保了一些人，但是呢，他要看毛的脸色，而且呢，他要在毛、林、江这三种不同的这种力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去保人去。哎，周呢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特点，那是什么呢？刚才这个说到周的特点，他特点非常多了，其中一个特点呢，他就是呢这个做事呢不走极端啊，这个喜欢和稀泥。那么中共党史上呢多次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用黄永胜的观点呢叫做呢是巴基尼瓦将。哎，这个邱会作的回忆录中呢，也关于这个周怎么样的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刚才破空提到一个，我还想再补充一个，从这个邱会作回忆录中讲出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九大之后啊，这个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他们进入政治局之后，周呢作为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找他们谈了一次话，给他们讲授什么是中央的政治。他说呀，中央的政治啊，就是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这一段话呀，就是恰恰说明了周啊整天所思所考，他的关心的要点究竟是在什么。
嗯。
第二点呢，周还有一个特点呢，他就是表面上呢，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了，这个温文尔雅，这个风度翩翩，但是实际上呢，他的内心呢，他是个内心冷酷的共产党人。1972年的田中访华之后呢，写了一篇那个就是他在回忆录中啊写啊，他对周是这么样子来说的。他说呢，周的身体像杨柳一样柔软，但是意志像钢铁一样、岩石一样坚硬，就是说明了周的这么一种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的话呢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在文革中他不可能真正出于人道的目的来保护他们这些当年的在一个大锅里舀饭，在一个大炕上睡觉的这些战友。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刚才提到周恩来和下属几个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就是中共这个到底这个高层政治的本质，实际上在今天看来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本质到底是什么，中国领导人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什么。
对，当然在毛周时代就纯粹是宫廷政治，加上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一个外衣，马列主义的一个外衣。那这个共产党之所以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很多人讲如果没有周是不可能的，当然毛起了最大的作用，但没有周的辅佐可能也是很成问题的。那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研究这个100年的中国的历史，周是不可以不研究的。而正为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他这个共产党死死的把周恩来当作一个这个正面资产来进行维持，这个是和现代的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合法性有很大的关系的。毛泽东作为他这个祖宗牌位，这个是绝对不能否定的。那你做形象也要做，所以在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诞辰日的时候，七大常委都要去这个拜鬼，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形象也要做。那周他作为这个庙堂的一个圣人，你把他要维持他的正资产，如果不维持正资产的话，我们就可以讲那共产党的革命以及共产党建国以后的两个最主要人物都成了这个两个最负面的人物的话，中国历史上那共产党本身就是负面的。那共产党现任的领导人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他要维持这种形象。
一定要维持这个形象。
但是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在信息开放的时代，恐怕怎么做这个形象都维持不了了。
但是我想，在中国民间，绝大部分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对周恩来抱有非常正面的这个印象。
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原因。那么我想再提这个周恩来的外交成就，我想请破空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高文先生提到，就是周恩来给田中的这个印象，其实他这个特点的总结，我觉得确实特别适合搞外交，就是丝绒手套里面的铁拳，用美国的一句话来说。那么周恩来的外交风范，我们知道也是举世赞扬的。你认为他最大的外交成就是什么？也是他今天的这个外交风格，能给今天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毛泽东时代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四面树敌，自我孤立，跟美苏两国大敌都对杠。那么有一个周恩来呢，是应该说给中国共产党改善了很多国际形象，因为周恩来在国际上是可以说是一个是形象俊美，再一个是纵横捭阖，非常的风度翩翩，挥洒自如。从这个万隆会议一直到后来的中美这个和谈，他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周恩来他跟他的个性有关，就是他这个整个人呢，他非常注意人际关系，他受到了几乎非常广泛的喜欢，比如中共党内的人喜欢他，而敌对方蒋介石国民党那些人都很喜欢他。蒋介石一生都为像周恩来这样的人不能为己所用而感到隐恨，那么中共党内的各派的人对他都没有什么多少的怨言，即便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不见得从内心恨他，也就是毛泽东支持他们要批周恩来。那么那个像那个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录啊，对周恩来都没有多少那个褒那个贬斥，还是比较褒义的。尽管周恩来是当着他们的面宣布逮捕他们，把他们这个关押起来。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民间，我们刚刚提到民间，周恩来有巨大的声望，因为我们看到周恩来他在这个外交场合的风度翩翩，这个经常建筑报端。另外，他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受灾现场啊，这个去劳民劳军啊，这个去军临现场，神态庄重，所有这些都给中国人民是点点滴滴深入人心。说中国人民是两个百万来纪念他，一个百万就是他去世之后，百万民众聚集在长安街洒泪相送；另外一个百万就是清明节的时候，76年，百万人。这个自发的这个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他，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所能比的，跟他的形象俱来。坦率说来，从理性讲，我知道周恩来是这个可以说是大恶大奸，但是从感性来讲，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他，崇敬他。他去世的时候1月8号，当时四川省是腊八节，我们在吃腊八粥，我记得9:55去世。后来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掉了眼泪。那个时候虽然我才12岁，但是我8岁就看参考消息，对这个周恩来要去世，毛泽东要去世，我都有预见。说我对他是非常崇敬的，相当崇敬，相当喜欢。但后来了解那么多史料之后，那么多资料之后，当然知道他是非常凶残的一面，就要杀顾顺章全家。那个1931年，顾顺章投靠国民党，周恩来亲自带队清理门户，把顾顺章的妻子、那个子女一个女儿放掉了，全部这个还有他救过他的恩人施力杀掉，杀了8个人，用绳子勒死，而且其中包括5岁的孩子。就他的残忍也是可以说有史可在的，只不过说呢，他跟毛泽东比呢，他不如毛泽东狠，所以说还是败下阵来。说至于他的外交成就呢，我觉得他对这个打开中美关系，另外稳定周边国家的关系啊，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帮助。
嗯，好，高文金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呀，我觉得呢，周呢这个人呢，讲到外交呢，他确实是有外交才华，在中共党内呢可以说是无人可比。但是呢，他生不逢辰，他是给毛当总理，而毛时代呢，那是搞革命外交，哎，所谓打倒地修反，四面出击，四面树敌。
嗯，
当然了，最后呢，我认为的话呢，周的最后的这个最大的外交成果那是什么呢？就是乒乓外交。这一点呢，最高的决策者那是毛，那么执行者是周。那么为邓小平以后的改革开放呢，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际环境。那么作为周的这个外交思想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如果讲他的遗产的话，他外交思想中的他的所谓求同存异啊，他当年在这个万隆会议中提出的这么一个原则呀，这一点的话呢，将来在中国即便强大起来，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也是仍然有现实意义的。
嗯，好，再听听陈小农先生。
我补充两句。
啊，请讲，陈小农先生。
谈到周恩来的外交，我想这个需要补充几点。一点呢，就是周恩来自己怎么评价。薄一波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提到，周恩来曾经和薄一波议论过邓小平，也议论过他自己。
嗯。
周恩来说，邓小平办事呢是举重若轻。他说我呢不如邓小平，我是举轻若重。周恩来办外交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举轻若重，事无巨细，鸡毛蒜皮他都去管。我举一个例子，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北京，周恩来管到什么程度？管到沿途问这个陪同他的人，蒙哥马利爱看什么戏，不喜欢看什么戏，然后临时把这个第二天要给他看的戏换了，想办法去讨好蒙哥马利，换来一个好一点的印象。甚至哪一道菜要怎么做，或者乒乓外交的时候哪一个运动员要怎么打，这样的细节他都去管。 这里面我觉得体现了一点，就周恩来很清楚知道他在外交领域有他自己的一些长处，所以他也很愿意在这里面挥洒，但是周恩来在上面吃大亏也同样很大。虽然现在我们在这个中国官方的宣传周恩来的外交成就，但我们仔细想一下，文革73年的时候，毛泽东批周恩来就是批他的外交成就，所以实际上周恩来在外交上投入那么多心血，招来的是毛泽东的一顿批判。曾经他痛苦地写了10天检讨，政治局开了好几次会批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得很清楚，周恩来是吃力不讨好。
嗯，
对，这个不吃力不讨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守着这么一个暴君，你做外交做好了，成绩是这个君王的，
对
啊，同时还要嫉妒，做坏了你肯定挨批。这个这包括印度的问题，老毛也骂他，你别以为自己宰相权大可割地啊，在这个这些问题上。但周恩来呢，他的个人有一个特点，就他在办外交的时候，除了他自己的风度，啊那种翩翩的风度以外，他说话非常灵活，他可以说没有原则的话，这个就容易和人拉近关系。拉近关系，我把事情办成了为最主要的考量。包括就刚才小农所讲的，就是 IP 的那一段，也是因为他这个非常灵活的把一件事情给接下来，把基辛格提的一个建议给接下来，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在他早期处理这个张国焘的问题，在重庆的时候也表现出来。张国焘他是这个跑到，因为借这个继皇帝啊，跑到这个逃出延安去了重庆。当时这个中共中央就非常着急，周恩来当时住重庆嘛。说这个周恩来在重庆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一种外交才能。那么他去找这个张国焘的时候，张国焘说我必须离开，他说你要回去我们在党内解决。那个在张国焘回忆录讲的，张国焘说是不能回去，老毛胡闹。那周恩来当时接了一句话什么，他说我们都走了，老毛更加胡闹。他就可以说这种无原则的话，先把一些人给稳住。这个办外交是在从个人的这个才能上来讲是非常有灵活性的。那其他呢，我都同意前面几位所评论的，就是对他的评价呢，我想我们还都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分歧。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只能再问一两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周恩来的私生活，大家都了解的不多哈。那么，他和邓颖超的关系也是外界一个好奇的因素，就是说，他们俩是真正最典型的中共塑造的那种革命伴侣的关系，你看不出真正一点点就是好像人情味儿或者人性的东西很少。那么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就是说，周恩来这个人到底在私人生活层面你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首先呢，周跟邓颖超呢两个人是一个，他们俩是相依相守了一辈子，
嗯，
而且他们俩呢是结发夫妻，也可以说是患难夫妻，一直守了一辈子。那么的话呢，他们两个人呢被这个中共的党内呢认为是模范夫妻。邓颖超呢在周死后呢还专门把他们俩这个夫妻之间的八户原则给讲出来，那么中共官方呢还做了这个宣传，八户呢所谓就是互敬互爱啊，互让啊，这些话。所以呢就是周跟邓的关系呢应该说呢，在中共其他领导人里面，跟毛相比，跟这个刘相比，这个他的个人生活上还是比较检点，这一点呢应该承认啊。至于的话呢，这个外面的话呢，传闻这个周有很多私生女啊，什么什么的话呢，特别是一个这个，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呢，至少我从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这个角度讲呢，没有更多的这个证据能够说明这一点。
嗯，
因为呢，周呢当年在搞这个革命的时候呢，他们在年轻时候可能有过一些风流的事，但在建国以后呢没有这种可能性。
嗯，好，我们知道38年前最后一个问题，38年前周恩来去世哈，北京的老百姓在严冬天气这个十里长安街啊苦苦相送，我们刚才提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悲情的画面哈。那么今天回头来看，你现在对于周恩来的感觉和当年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请各位嘉宾来点评一下，首先请破空来说一说。
坦率讲，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在视频上看到的镜头，我还是掉了眼泪，不知道为什么，说人就这么感性。但是我当然现在相当理性了，知道周恩来这个不是忍辱负重，而是助纣为虐，对毛泽东来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当初周恩来，我刚刚讲他的形象，他这个新闻报道不是宣传，甚是宣传，长期不倒，因为别的人被污名化了，倒了，他没被污名化。 而且毛泽东打他打不倒，身后也没有打倒，说这个形象呢在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自然的爱戴。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跟毛形成了对照，比如他私生活没有问题，他的这个他不主动整人，另外呢他这个也不这个像毛泽东那样说是破坏经济，他还主张经济建设，他还主张建设不主张破坏，他还有一些底线，而且他的形象是个秀才，他在那个日本法国留过学，会多国语言。那毛泽东完全就是个土老帽土包子，而且对毛泽东的宣传是过了分，说这两相一对照，老百姓对毛泽东产生逆反心理。76年的四五运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说毛泽东在民间取得这种巨大的声望哈，这种受到爱戴，在共产党时代还很难消解，还有待历史将来做出评判。
其实就我自己看来，我觉得当时十里长安街这个苦苦相送啊，还是有一点中国民众对于前途的这个绝望，对于前途的这种不稳不肯定，不仅仅是对于周恩来，所以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我自己的感觉，
这个实际上周恩来的威望提高是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是个大灾难，
对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这个家庭都受到这个危害，那他就想找一个稳定形象，那周恩来正好是适时的提供了这种稳定形象，而且非常清廉，就是说在忠君爱民清廉方上面，周恩来基本上实现了第三个理想，就给人一种清廉的这个形象。这种形象对于稳定老百姓的人心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再一个，尤其是中共高层对于毛泽东的胡来都非常清楚，那周恩来毕竟他是一个官僚的总代理，他一种稳定形象，所以当时呢有真实的感情成分。包括刚才破空讲的，当时周恩来去世，我当时也感到很震惊啊，但没有流泪了，当然很震惊。那个很多的老百姓，我相信当时参与送周恩来的，还有后来的四五事件，有很多的高干子弟，实际上他们是借周来否定文革，来否定毛，这个因素是不能够忽略的。
对，好，再听听小龙的看法。
我觉得十里长街送周恩来这件事情本身，现在还有另外一面，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那就是民间很多老百姓其实也不是十分了解周恩来，也不是很了解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为什么他们这样也去欢送？这个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今天中国社会里仍然存在的，就是所谓的好官情节。中国的老百姓多少年来从好皇帝情节转移到了好官情节，始终不愿意放弃一点，那就是把一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能不能够和个别官的印象隔离开来。如果一个制度不好，有一个好官管用吗？问题是中国很多老百姓一直到此时此刻的今天仍然在寄希望于中国，如果有一个好官来领导我们，是不是咱们就有希望了？如果永远抱着这个心态，中国就永远走不出帝制，走不出威权体制，中国就仍然停留在前毛泽东时代或者后毛泽东时代。
说得好。好，高文清先生。
这个周呢在76年死了之后呢，十里长街人们百万人给他去送行，这个呢已经是历史的定格，融入到历史里面了。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平州的问题，所以平州难呢甚至于更难于平毛。为什么？我就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比如说你的家里面客厅的书架上摆着一个古董，自己从祖辈或者是从自己年轻时候就珍藏下来的，当后来别人告诉你这是个赝品，或者说这后面有一个裂纹的话，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呢，人们对周的这种感受呢，恐怕跟这个可以有一比。
好，有关周恩来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全球调查显示中国人最物质至上，说明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回来。